社论敲丧钟，中国房地产玩完，未来将尸横遍野。集天下形成，中国民众叹准备过北韩日子。全球法治指数出炉，中国排名第95，香港跌出前20。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0月28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20大开完，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就掀起富豪抛售物业的浪潮。大家形容说，大批头等舱的乘客要抛弃中共这艘烂船了。这个时候，上海广电属下的第一财经发表了一篇社论，引发舆论哀鸿遍野。这篇社论题为《积极做好风险资产价值重估的准备》。文章说，中国目前住屋的股价是基于房屋的金融属性，结果高楼价抬高了经济社会运行成本，对房地产进行重估定价是迟早的事。既然二十大报告强调了房住不炒和租购并举，投资者就要做好不动产定价重估的积极准备。热门房地产博主北京大土豆发文说，现在各个群组都在传这篇社论。我简单讲两句，社论讲得很直接，地产的黄金时代正式官方宣布结束，以后只是保房屋的民生属性，不保价值属性，该跌就跌，高楼价弊大于利，各地不能够无底线救市，所以估计不会有新一轮的刺激政策了。换句话说，政府希望楼价下跌，楼必须是用来住的，不能够拿来投资保值，房地产市场要玩完了。因此社交平台就有人说，这篇社论相当重要，物业多的就要多看看。这篇社论推出的时间刚刚就是中共二十大开完，中国人决心出走的时间，出售物业往往是出走的必要一步。自由亚洲前两日就报道说，中共二十大之后，不少人担心公有制经济无限制扩张，中国好多富豪未来不再存有幻想，急于走佬，上海豪宅售价因此大插水。有推特账号分析说，第一财经这篇社论预示住所有想跌佬的人的基本资产，即是物业价值将会被质低，那些想将物业买个300万然后走人的人将会全面破产。李嘉诚说，不要赚最后一个铜板，他们被财富迷住双眼，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可悲可惜可怜。如果走不成的话，在中国又会遇到什么局面呢？一位关注金融话题的推特用户发表长篇文章分析说，第一财经这篇社论属于官方宣传，表明中国政府一定算了两笔账，房地产行业若果夹硬撑住维持，成本比下跌的损失更大更严重，这种政策的转向对房地产行业相关的资本大佬和投机者的打击将会是巨大的，毕竟当局要共同富裕的，拿这个群体开刀是必然的。作者指出，中国房地产已经是一个随时破裂的泡沫，中国人特别是基层群体的90%资产和房地产捆绑，加上全球经济下滑趋势，另外中国和全世界脱紧钩，预期未来泡沫临时，地产下跌是必然的，房地产软着陆已经没可能，但是硬着陆的局面就是全面崩溃，尸横遍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韭菜永远是韭菜。前几年已经有香港传媒警告说，中国那些高位接货的楼奴已经成为盛世楼蚁，一旦楼市冧，这些楼蚁可能会揭竿而起，而房地产如果冧市，牵连的就不只是老百姓，还有银行和地方政府，的确可能会引发全面崩溃。 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亮相之后，中国社会一片哀号，元旦这两个字迅速成为微博热搜词，有中国民众慨叹要准备过北韩日子了。今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都是忠于习近平的习家军。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从此党天下已经变成习天下。中共新晋常委当中，最令中国百姓大受刺激的，莫过于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和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李强执行清零政策，对上海实施封城两个月，将中产阶级集中的上海，这个中国唯一有财政盈余的城市，变成财政赤字城市。蔡奇就在几年前的一个寒冷冬夜，将所谓的低端人口，即是收入低的外地人，由他们的合法租住住所赶到大街，赶出北京。这两个人都引发极大民怨，声誉极差。国际媒体评论说，习近平任用人的标准不是看经验和能力，而是看是否对他够忠诚。华人群体里面流传一种讲法，习近平擅长收拾高端人口，李强擅长收拾中端人口，而蔡奇呢就擅长收拾低端人口。上海市民曾先生27号向本台表示，老百姓没什么希望了，上海人的心都死了，没办法，上海搞到咁乱咁差，睇唔明。佢而家升到好高啦，一人之下啦。唉，咁就係我哋嘅体制。冇办法，老百姓就只能够发下牢骚。河北省居民吴先生表示，我哋冇乜嘢指望啦，就係、是、死路一条，佢冇乜嘢变化，而且可能会要越嚟越落实。而家终于有人民领袖啦。准备过文革的日子，甚至是北韩的日子。曾先生透露，他的很多体制内的朋友都将仔女送了出国，他们自己老了，只能够留在国内。不过他相信不会总是这样的，时代总会前进的嘛，年轻人都懂得他们会去改变这个世界的。纽约时报在中国的一个时代结束了的文章表示，习近平在中共20大报告里面提到安全的次数显著高于经济，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以及苏联都证明，专制独裁并不能够令国家变得繁荣富强，只会带来贫困和虚假的安全感。旅美学者李少文就指出，中共做的坏事是习近平执行共产党的理念和战略的结果。美国非政府组织世界正义工程的研究人员由2009年起就根据八个因素，包括保护基本权利、对政府权力的制约等，来评估全球各地的法治发展。该组织最新的法治指数日前出炉，结果显示全球的法治水平连续五年下滑，其中丹麦、挪威、芬兰、瑞典和荷兰包办前五名，中国在140个国家和地区之中排名第95，而香港就退步到第22。根据自由时报报道，世界正义工程今年的法治指数是根据对154,000个家庭和3,600名法律专家的访问结果汇集而成。报道提及法治应该怎样定义，一直是专家讨论的话题，他们最后的共识是，生活在有强烈法治观念国家的人可以依赖受到遵守而且确实执行的法律。德国之声报道说，在这方面丹麦、挪威、芬兰、瑞典和荷兰堪称是典范，在2022年法治指数里面盘踞前五名，德国就排名第六，原因是在政务公开、社会秩序和安全方面的得分不理想。匈牙利在欧盟国家之中法治指数的得分最低，去到第73名。海地、刚果民主共和国、阿富汗、柬埔寨和委内瑞拉在全球的法治指数 就是倒数的五名，咁表明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冇得到充分保护，政府的行为亦都冇受到足够监督。中国在政府权力制约的类别排名第131，在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排名就更低，排到第137名。不过就整体来讲，因为中国在打贪方面的表现，所以它的法治指数排名偏在中后位置，即是排名第95。至于香港呢，据香港英文网络媒体香港自由新闻报道，香港2022年法治指数下滑三个名次，跌到第22名。对此，世界正义工程的资深顾问皮科恩表示，实施港区国安法可能是香港排名退步的主要原因。中共二十大之后，各地的封控越来越严重，造成青海西宁居民缺少物资，西藏爆发大规模抗议。海外藏人代表痛斥中共在疫情名义底下的封控已经到了疯狂地步。据自由亚洲电台独家消息，10月26号晚，西藏拉萨爆发大规模抗议，大批警察到场维稳。该电台发表的现场影片传出枪声，拍摄的人说打起来了。据报道，爆发抗议的导火线是拉萨当局不准许居民购买食物和生活必需品。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格桑坚参向本台表示，整个拉萨在封控两个几月期间，其实有很多西藏人发出很多影片诉苦，披露被封控之后他们所经历的这种苦难和恐怖的景象。很多人都没有食物，那些被隔离的人条件是极度差，真是没办法生活下去，悲剧真是有冤无路诉。其实可以想象得到，民众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那大家都要豁出去，要去抗议。10月23号，中共二十大结束之后，西藏日报报道说将会放宽封锁规定，但是就依然不断有藏人被带走隔离。严苛的封控导致一些藏人声称要自焚，咁令人担心佢哋嘅处境。格桑坚参话：，但系我哋由今日嘅中国二十大之后嘅呢一种局势，中共选出嘅新领导完全要走向更加疯狂嘅呢一种形势。咁呢一个时候发生咁样嘅事，我谂咁绝对唔会系简单处理噶。无论点讲，都仲系必须要担心嘅一件事。中共嘅持续动态清零，导致人道悲剧不断上演。据中央社26号报道，动态清零底下的青海西宁民众食物缺乏，一位老人家去世之前，不单止亲人见不到最后一面，而且连餐饱饭都吃不到。而在这个情况下，西宁当局竟然下令将新鲜的蔬菜都调入垃圾车，导致当地物价飙升。西宁居民张女士向本台表示，这两日在门口买了一个蔬菜包，60元一包，有三四只辣椒，两三个薯仔，两个红萝卜，还有一扎蒜心，一个白萝卜。格桑坚参指，当地政府疯狂的防疫措施导致物资缺乏，物价飙升。青藏高原农副产品计算中心是最大的菜市场，卖农产品的最大市场。市场出现了三个病例，不单止全部要封控，而且所有的产品都无差别要全部掉晒，那就是导致整个西宁物资的极度短缺。有人被饿死，有人抢不到物资，就是这种对人民的性命生活一点都不负责任，要进行无情的封控，可以说是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观众朋友，你对今日节目提到的中国房地产如果冧的话，可能引发全面崩溃的观点有什么看法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